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我们来跟进上一期8月3日有关伊波拉疫情的最新消息。现在刚果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疫情，刚果共和国已经有超过3605人感染了伊波拉病毒，这次疫情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疫情。据中央社的报道，刚果通讯和媒体部在7月31日星期五发出的声明，该国确诊的伊波拉病例已经达到3605人，其中有1587人因为伊波拉病毒死亡，致死率达到 44.1%。 刚果目前仍然有807人因为伊波拉病毒而住院或者遭到隔离，626名病患已经康复。世界卫生组织在上月曾经表示，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是官方数字的4倍。该组织在8月初曾经警告说，刚果的疫情正是持续加剧，病情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亦都在持续攀升。这波的伊波拉疫情在今年的5月15日爆发，是由邦迪布招病毒株引起，目前还未有获得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但据称美国已经有试验性的药物在刚果邻近的乌干达进行测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负责人思考 Carl Schell 曾经讲过，这个是我们所见过的传播速度最快的伊波拉疫情，世界需要更关注这个问题。根据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 Africa CDC 的数据显示，自从这次的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染疫死亡的人数是以往疫情同一阶段的5倍。这次的伊波拉病毒已经蔓延到刚果5个省份和邻近的乌干达地区。我们持续会将最新的疫情数据和有关的消息持续向大家报道。咁补充完上一集有关伊波拉疫情的消息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香港消息。就在半日之前的香港，财政司陈茂波突然宣布将会停止对一传媒集团以及他的负责人黎智英的调查。事件如果属实，将会意味着因触犯香港国安法的头号重犯黎智英的调查降温。事件令人联想到今年的特集会，特朗普曾经当面要求习近平释放金明日牧师和黎智英两人，而金明日即是中国石安教教会的始创人，已于上月获释。随后美国就宣布停止对香港9名被制裁的官员取消他们的制裁令。更有小道消息传出说，这次对香港各9名官员放宽制裁是用来交换上述两人，即是金明日牧师和黎智英。现在的事件发展下来，似乎这些小道消息未免不是空穴来风。如果事后事件证明属实，那即是说黎智英有望有生之年出狱。整个交换人质事件，大家想深一层，想真啲，真系令到中国人蒙羞。 中共竟然将自己的国人当作政治筹码，和外国人交换政治利益。虽然类似的交换事件早有先例，但是实际上是整个中共国的人民，包括香港的一种耻辱。放眼全球，有哪几个国家能够这么无耻，将自己的国民当作政治筹码，来到要挟外国在外交上进行利益的交换？只有几个极权国家才会这么无耻，会这样做的。再看回这次执到宝的九位中港官员，他们是哪几个呢？第一是林定国，是香港的律政司司长。第二是董经纬，他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署长。第三名就是萧泽颐，是前香港警务处处长。第四位就是欧志光，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第五位是黄宗松，他是前警务处助理国家安全处的处长。第六位就是赵永兰，他是前警务处助理国家安全处处长。第七位是卢伟聪，他是前香港警务处处长。第八位是仇鸿，是前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第九位是杨建平，亦都是前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并不是美国全面撤销香港官员的制裁，目前仍然有39名中港官员受到美国相关的制裁，例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夏宝龙等人。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已经说明，这次主要是因为2020年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行政命令到期而不再续期。在2019年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里面和2020年香港自治法仍然有效，所以不能够理解成为美国已经全面撤销对香港的制裁政策。至于仍然名列被制裁名单的39位中港官员之中，大家熟悉的香港官员有下面几位。第一名陈国基，他是香港政务司司长，前任特区国安委秘书长。第二位是陈东，他是前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第三位是郑若骅，他是前律政司司长。第四位蔡展鹏，他是香港警务处前高级警司，曾任国家安全处相关的职务。第五位是林郑月娥，他是香港前行政长官。第六位李家超，他是目前香港行政长官、前保安局局长。还有李桂华，他是香港警务处前高级警司，曾任国家安全处处长。谭耀宗，他是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邓炳强，他是香港保安局局长和前警务处处长。曾国卫，他是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还有张晓明，他是前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和郑雁雄，他是前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等多人。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就在目前当中共国的经济急速下滑之际，曾任台湾财政部部长、央行副总裁的许家栋教授，以曾经经历台股两次重大股灾的过来人的经验，公开示警说台股太热了。他还说全民都在赌，比1980年代尾当时台湾钱浸脚眼更加严重。以前是有钱才投资，现在是借钱也都要投资，连学生也都在炒股做对冲。在全民都在炒股之下，出现了不惜四太同堂、六太同堂、非指定用途信贷不断攀升高，借钱玩股票亦都唔缺少，几乎将所有全副身家都投入股市。佢哋最怕嘅就係错失咗翻身嘅机会。台股过热吗？许教授表示，喺1980年代尾，当时尚未开放新银行设立，民间投资股市嘅资金靠大多数是自有的资金，蚀了亦都不会将整个银行拖落水。但是1991年政府开放新银行设立之后，新银行已经成为民间融资借贷的主要来源。因此一旦股市出现反转，整个银行体系很难置身事外。而且在全民都投入股市，一旦股市泡沫爆破，对台湾经济将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他特别指出，这几年投资台股赚大钱的劳动基金靠住台股写下史诗级的多头行情，绩效亦都显著好大。政府更加屡屡将每位劳工分红再创历史纪录当成政绩。一旦股市反转，劳动基金获利亦都会大受冲击。台股是否过热或者见仁见智，但是台股从1990年10000点到2024年20000点，经历了34年才涨10000点，而在2024到2026年才两年，台股已经冲上了45000点，就好像过山车的涨速，难免让人担心泡沫爆破，股灾会重演。毕竟斑斑史迹仍然历历在目，必须严正警示。几年之前的中共病毒之可怕，想必世人记忆犹新，而金融病毒犹有过之。由金融危机、金融风暴、金融海啸，几乎人人朗朗上口，已经印证了人类早已认同，在1000几年前的金融仲未发达的时代，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悦就在70岁的时候写了《钱本草》这篇200几字的奇文，将金钱比作药材。他说其味甘，大热有毒。拜读《钱本草》。《钱本草》文章说，钱令人有饭食、有衫着、有屋住，保证人的生存，所以他味甘。但是对钱的追求要有道，要讲道义，否则就会令人变成疯狂，挖空心思咁敛财，导致大热，成了金钱的奴隶。钱是有药性的，服用过量就会产生副作用，会中毒，使一些贪妄的官员最终锒铛入狱，甚至丧命。他警戒世人一边积赞一边私财，可称为道，不将钱当珍宝称为德，获取和给予适当称为义，不求非分的钱财使用正当称为礼，能够广泛地救济众人称为仁，支出有道归还有期称为信，得到钱又不伤害自己称为智。如果能用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七种方法去精炼金融，即是钱为药材，将可长久地服用，使人延年益寿，否则就会消减情志，耗损精神。张悦在1000几年前的金融仲未发达的时代，就已经感受到金融的魅力， 同埋魔力，喺衍生性金融下不断推陈出新金融产品，可以话已经系产业之首嘅今日，货币更系神秘莫测。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佢喺1992年就曾经讲过，货币或者话我哋平常所使用嘅钱，就系所有事物之中最难理解嘅东西。佢话冇咗货币，延续嘅自由合作秩序就无法运行，但系货币几乎自此就遭到政府无耻咁摧残，以致佢竟然变成延续嘅人类合作秩序当中干扰住各种自动调息过程嘅主要乱源。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短暂时期，整个政府管理货币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欺诈和蒙骗的历史。海耶克的嫡传弟子，已故的台湾中研院蒋石杰院士，认为货币是交易的媒体，是流量，不是存量，更不应该是商品，而金融机构是资金桥梁或者是金融中介。他希望各国央行严控货币数量，不过当今世人扭曲了货币的本质，将交易媒介的信用内涵掏空，于是衍生性金融商品大量出现，啲人就在杠杆原理的催眠下大肆进行金钱游戏，大演五鬼运财和金蝉脱壳的戏码，以致金融泡沫、金融风暴一再出现，而且越演越烈。金融风暴斑斑史迹。自从人类创造了货币以来，五鬼运财就越来越方便，投机炒作勾当亦都越见疯狂，而金融风暴和经济萧条亦都同人类常伴左右。17世纪初荷兰郁金香热和18世纪的南海泡沫，是历史上早期最经典的两个案例。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汉高伯瑞在1990年出版的《金融狂热简史》A Short 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 记述了1930年代以前的金融狂热。日本知名财经专家仓都康衡亦都在2014年出版了12堂撼动世界的财经课，阐述了自1971年尼克逊震撼以来，直到2014年经历40几年发生过的12次经济危机，提醒了世人金融危机时不时会重演，要我们发挥理性，不要轻易受骗。美国史上最著名的金融历史学家查理斯·金德伯格在1978年的著作长销40几年的《疯狂、恐慌与崩盘》，更加剖析了从古到今的每一场重要金融危机，帮助投资者整理出这些危机的共同特性。该书在2015年由著名金融家罗特·伯阿里伯增补到第七版，是投资者必读的金融崩溃史。书中梳理了近400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史实的基础上，阐述了金融危机的模式、规律、起因和影响，以及其中的非理性因素，研究了金融危机之中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为的互相作用，并指出了投机疯狂、市场恐慌和崩溃的机构关系密切，总结了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记载了金融业的兴衰、金融危机的轮回。金德伯格从历史观念阐释了西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过程和整治之道，对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和美国挥之不去的债务危机更有详细的解说。在1978年第一版概述了市场发展的模式和金融危机演变的五个阶段，阿里伯在2005年之后修订的版本之中探讨了自1980年代初以来涉及40几个国家的4次危机，并表明他们银行体系之内爆 并非来自不良行为者的决定，而是国际社会功能失调的货币安排。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本书以15个章节的大篇幅详细整理了超过400年的金融危机史，透过理解疯狂恐慌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带给了现代投资者和政府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其中详尽的历史启示，而且以中共国经济危机为主题，那个是2015年写的，已经认为中共国遇到日本在1990年代初相同的问题，亦都就是金融泡沫的崩盘。11年后的现在，中共国的经济已经崩坏，更加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危机引爆点，世人有必要未雨绸缪。这本书还提供给未来的世人警示，特别是政府决策者能够由之获取正面教训，令到金融病毒转化为良药。而金融风暴、经济大衰退之所以一再出现，大都是金融业失职、官商勾结推波助澜，以及政府错误纾困政策的结果。蒋石杰院士讲的五鬼运财法就是金融赤字，已经指明了金融机构以各种方式将钱搬给少数有权势的人。金融机构本应该是扮演着资金桥梁或者金融中介的角色，这种金融体系不但无趣，规模亦都不大。在美国股市兴起的1960年代，金融和保险业合计只占不到 GDP 的4%，这种无聊原始的金融体系却维系了一个世代之间使生活水平倍升的经济体。对照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的前夕，金融和保险业占 GDP 的8%，而且有规模巨大的公司吸收社会中的头脑最好的人才，令到金融业光鲜亮丽。它的背后证券化的过程使到贷款不再是属于借方，而是继续转给其他人，他们将贷款细切分割，并将个人的债务整合成为新资产，好像次级按揭、信用卡、卡债、车贷等都进入了金融体系之中，结果使到风险倍增，金融体系弱化，终于惨遭崩解，进而危及各个产业，祸延全人类。如今已经是金融家对企业发号施令，在金融市场创造的财富已经成为目的，而不是将金融市场当成工具以达到共享经济繁荣的目的。金融思维已经在企业根深蒂固，公司亦都开始了运作得好像银行，只要搬动到现金就能够比以前赚更多钱，光是从单纯的金融活动就能够产生五倍于二战后期的收入。早已经有专家警告，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无法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而且成为一种经济疾病。早在1970年，金融化 financialization 现象就已经浮上台面，如今已经不知不觉地缓慢影响全人类。它经由金融、保险、房地产三大火红产业在规模和权力上大幅扩张，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市场缺乏效率，公共服务受创，贪腐更加严重，其他经济部门被掏空，民主和社会整体受害，金融诅咒 financial curse 就已经来临。金融危机会出现吗？ 在2024年3月10日，美国布朗斯通研究所创办人兼总裁弗杰塔里克就在英文大纪元时报发文，以金融危机开始了为题。塔克讲的是央行有印钞机，而且向市场保证随时准备开动，绝对不会被系统崩溃，而钱太多朗朗上口，何况通货膨胀终究是货币现象，所以通货膨胀一直存在。尽管美国2026年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创6年来的最大降幅，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华许 Kelvin Walsh 仍然明确表示，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政策主张的核心。在7月14日的国会作证之中，他还敢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制定的政策正确，这样过去五年所出现的高通货膨胀就将会一去不复返。问题是他将制出些什么政策来到控制通货膨胀？对照当前股市的狂热，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弗里曼和许雅芝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之中证明了1930年代初期的经济大恐慌很大程度是由于糟糕的货币政策所导致。当时美联储最先是因为担心股市的投机行为，所以采取了收紧银根的措施。当人在1930年到1931年到银行挤提的时候，美国美联储又无所作为。而当英国在1931年退出金本位制度的时候，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所有这些举动都是导致了消费的减少，最终引发了经济大恐慌。如果华许有鉴于此，是否不敢收紧银根，而让货币供应持续增长，又华许一再信誓旦旦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而且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政策主张的核心来睇，应该不会让货币供应持续增加，但是不太可能收紧银根，亦都就是不太可能加息或者减息，而令利率维持在现状的保守中庸之道较为可能。如此一来，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和俄乌战争持续之下，只要股民投机客不出现疯狂和恐慌，崩盘亦都不至于出现。而这一阵子时常出现的暴涨暴跌的循环可能成为了常态，大家维持处变不惊，金融狂热亦都不会成为祸害。只要政府不要乱来乱干预，愿赌服输，自作自受的社会亦都就是人间常态。咁讲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反思，当代的经济理论带俾人的好处多啊，定是带俾人的灾难多啦？但是我就发觉，当年亚当史密斯提出供求关系的定律之后，啲人就发觉原来买方或者卖方，当佢掌握绝对优势的时候，佢就可以控制定价，从而啲人又继续谂，咁样我系唔系可以利用呢个关系，将物价推高或者压低，嚟到从中获利，获得更多更多嘅利润，而大幅获利，将利润推到最高，即是所谓嘅 profit maximization， 就合理化成为咗常态，变咗理所当然，甚至有啲企业将 profit maximization 成为了员工绩效的指标，间间公司都要看业绩，所以经济的运转会加速，经济泡沫因而形成，而所有之后的问题的出现都不无与这个经济定律有关系，因为这个铁定的定律将人类的贪心合理化、常规化和绝对化地完全脱离了人类道德的规范，这样走下去，人类的经济出现问题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原来人类所谓的经济学第一步就走错了方向，完全将人推向一个贪心和欲望的世界里面。这样看来，人类需不需要对这个所谓的经济学进行重新的审视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翻嚟，我哋睇一睇中共系点样监视外国人嘅，而佢哋警方嘅监控系统却意外地被曝光。对于喺中共国经商或者工作嘅外籍人而言，中共无所不在嘅数码监控早已经唔系秘密。但是当亲眼看到自己的头像出现的时候，马克霍佛还是被吓到了。今年较早的时候，荷兰网络安全专家兼前驻华记者马克霍佛在网络上高无意之中发现一个地方是警方用的平台，即是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英文是 Dynamic Control Platform for Overseas Personnel。 霍佛发现那个平台的时候，登入网页面直接预填了用户的名称和密码，这个意味着任何使用者都能够轻易浏览并且下载内部的大量敏感个人资料。霍佛发现了那个平台记录了超过700名常驻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外国居民，资料库包含有 1.2 万条个人记录，涵盖了外国记者、企业高管、留学生和港台人士。突然霍佛看到了自己的面，这个是一张中共移民官员拍摄的全党照片，照片旁边还有他的护照号码以及他在中国使用的手机号码，这个令到他大为震惊。从机票座位到医疗记录都是全方位数据调取。这篇发布在 Substack 平台上高的调查发现，中共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即是 AI 的脸部辨识和大数据整合技术，对在华的外国人进行近乎即时的全方位追踪和监视。中共通过整合监视器、人脸识别、签证资料、手机信息，追踪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行踪、人际关系和活动记录。霍佛发现令人得以一窥中共对外国人监控的广泛程度。该系统按国籍分类列出了个人资料，包括出生日期、性别、婚姻状态、住址和职业、宗教信仰，甚至就医记录。这套系统还记录了他们在交通路口、市场、购物中心或者其他场所被拍摄到的画面，甚至连搭乘高铁航班的座位号以及加油付款记录都一览无遗。从一月发现那日起，霍佛就开始从该网站下载尽可能多的数据。到了五月，该网站下线，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纽时等诸多媒体都曾经跟进报道过。绘制社交图谱，标注关联人员。中共利用这套系统的 AI 和大数据进行了关系网分析，包括自动绘制社交图谱，只要两名或者以上的外籍人士被摄影机捕捉到合照的出现，系统就会自动将他们标注为联系人员。该系统还将所有追踪对象进行了归类，五眼联盟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纽西兰的公民被直接打上了该标签。五眼联盟是五个国家之间的情报共享联盟，重点国家就包括了埃及、伊朗、以色列、摩洛哥、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国家的公民。台港人士和重点人员都是经历过反送中运动的香港人，以及来自台湾的访客被独立归类，而意见人士、人权活动家就被冠以重点人员。霍特揭示出来的张家口系统的开发工作 似乎是在2021年开始，最近一次的修改是在今年4月，数据库里面的一些数字段留空了，或者填入了占位的符号，这个表明该系统当时可能是正在构建之中。博佛仲发现该平台的数据来源并不单止是限于警方，数据库之中有一部分外国人士和中国公民曾经到访张家口泰姆滑雪小镇的名单，包括他们在那里被拍下来的照片、全名和护照号码。数据库之中还列出了留学生的档案，包括他们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所学专业，以及摄影机拍到他们在学校入口处的次数。博佛下载的一组数据之中还包括一些因为违反中共法律而受到处罚的居民姓名，例如其中一名女子在2021年因为未登记住址变更而被罚款1000元。英国记者的亲身见证，我被标记为可追踪人物。早在今年5月，英国每日电讯报 The Telegraph 高级外国通讯员严善君就曾经揭露过中共的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系统。严善君曾经被派驻中国10年，他在这个遭泄露的数据库之中发现了自己的个人档案。严善君表示他的档案包括2021年的旧照片、任职机构的来源国、机构名称、英文和中英文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公民身份、护照号码和中国手机号码等资料。他说和数据库之中很多其他记录不同，他的记录最右的一则有一栏标记为可追踪，即是 trackable。点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所有的数据片段，显示了我在中国某处被拍摄到、被发现、被记入了数据库的位置。他形容部分个人记录的细节非常细微，例如有人曾经在某个特定路口被发现了78次，其他数据就可能来自超市入口、不同的地铁站等摄影机。他说这个非常非常具体，亦都有啲令人毛骨悚然。严善君指出，中国多年嚟都喺城市同埋小村庄部署咗大量嘅安全摄影机，并通过人脸识别、扫描进入健身室同埋登机等资料，产生咗大量用于全面追踪个人嘅原始数据。每日电讯报曾经指出，喺过去20年，中共投入数码监控能力嘅建设之后，共产党正在将中国转变成为一个反乌托邦式的威权国家。中共将 AI 监控系统司法化。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报告显示，中共当局已经制定全面的计划，实现审查自动化，加强监控，并先发制人地压制异议。当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在适应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共正寻求将这项技术融入它的司法系统。中共在全国部署了覆盖广泛的人工智能监控摄影镜头的网络，这些摄影镜头能够识别人面并追踪人员的行踪。中共最高人民法院亦都指示全国各地法院发展能够辅助司法程序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这个背景底下，博佛和严善君的发现可能只是庞大监控系统的冰山一角。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